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慕容超字祖明，是慕容德兄长北海王慕容纳的儿子。苻坚攻破邺城，任命慕容纳为广武太守，几年后辞官定居在张掖。慕容德南征时留下金刀后离去。等到慕容垂在山东起兵，福昌逮捕了慕容纳和慕容德的儿子们，全部处死。慕容纳的母亲公孙氏因年老得以免死，慕容纳的妻子段氏正怀孕，尚未判决，被囚禁在郡狱中。御院呼延平是慕容德过去的属官，曾犯死罪，慕容德赦免了他。到这时，他带着公孙氏和段氏逃到羌中，生下了慕容超。慕容超十岁时，公孙氏去世，临终把金刀交给慕容超，说：“如果天下太平，你能东归，可以用这把刀还给你的叔父。”呼延平又带着慕容超母子投奔吕光。等到吕龙投降姚兴，慕容超又随凉州人迁到长安。慕容超的母亲对慕容超说：“我们母子得以保全，是呼延平的功劳。呼延平虽然已死，我想为你娶他的女儿来报答大恩。”于是娶了他。慕容超因叔父们都在东方，担心被姚氏拘禁，于是假装疯癫行乞。秦人看不起他，只有姚绍见到后觉得他奇特，劝姚兴给他爵位。姚兴召见并与他交谈，慕容超深深隐藏自己，姚兴非常鄙视他，对姚绍说：“谚语说好皮不包纯骨，真是胡说。”因此得以自由往来。慕容德派人迎接他，慕容超没有告诉母亲和妻子就回去了。到达广固后，他献上金刀，详细转达祖母临终的话。慕容德抚摸着金刀痛哭。慕容超身高八尺，腰带九围，精神焕发，举止可观。慕容德对他非常礼遇，开始给他起名叫超，封为北海王，任命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开设府署，设置左吏。慕容德没有儿子，想以慕容超为继承人，所以为慕容超在万春门内建造宅地，早晚观察他。慕容超也深深领会慕容德的意图，入内则尽欢成凤，出外则屈身结交下士，于是内外都称赞他。不久被立为太子。等到慕容德去世，他在义熙元年建业继承伟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太上，尊慕容德妻子段氏为皇太后，任命慕容忠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慕容法为征南将军、都督徐、兖、阳、南兖四州诸军事，慕容镇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封福为太尉，居仲为司空，潘聪为左光禄大夫，封松为尚书左仆射，其余封拜各有等差。后又任命慕容忠为青州牧，段宏为徐州刺史，公孙武楼为五位将军，领屯骑校尉，参与内政。封福对慕容超说：“我听说武大不在边境，武系不在朝廷。慕容忠是国家宗臣，社稷依赖。段宏是外戚中的美望，清闲众望所归。正应辅助朝政，不应远镇外地。现在慕容忠等出镇藩国，公孙武楼在内辅政，我私下感到不安。”慕容超刚即位，担心慕容忠等权势逼迫，去问公孙武楼。公孙武楼想专断朝政，不愿慕容忠等在内，屡禁谗言，封福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。慕容忠、段宏都有不平之色，互相说：“黄犬之皮恐怕终究要补狐裘啊。”公孙武楼听说后，嫌隙逐渐形成。当初慕容超从长安行至梁父，慕容法当时任兖州刺史，镇南长史岳寿回去对慕容法说：“刚才见到北海王天资宏雅，神爽高迈，才知道天族多奇才，玉林皆是宝。”慕容法说：“过去成方遂假称为太子，无人能辨，这又是天族吗？”慕容超听说后怨恨，形于颜色。慕容法也发怒，把他安置在外馆，因此结下怨恨。等到慕容德去世，慕容法又不来奔丧，慕容超派使者责备他。慕容法常担心祸至，因此与慕容忠、段宏等谋反。慕容超知道后征召他们，慕容忠称病不去，于是逮捕其党羽侍中慕容统，又为将军慕容根、散骑常侍段封处死，在东门外车裂仆射封松，西中郎将封荣逃奔北魏。慕容超不久派慕容镇等攻打青州，慕容玉等攻打徐州，慕容宁、韩范攻打梁父，慕容玉等攻破莒城，徐州刺史段宏逃奔北魏。 丰荣又聚集盗贼袭击十色城，杀死镇西大将军于玉，青州地方震动恐慌，人心怀有异议。慕容宁想谋杀韩范，准备袭击广固。韩范知道后攻打他，慕容宁逃奔梁父。韩范合并其部众攻下梁父，慕容宁逃奔姚兴，慕容法出逃投奔北魏。慕容镇攻克青州，慕容忠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挖地道逃出，单人匹马投奔姚兴。当时慕容超不体恤政事，只爱好打猎游玩，百姓以此为苦。他的仆役韩延灼恳切劝谏，不被采纳。慕容超提议恢复肉刑和九品中正选拔，于是下书境内说：杨九之数接连，永康年间多难。自从北方都城陷落，典章制度沦丧，律令法典没有保存的，治理天下这是根本。既然不能用德性引导，就必须用刑罚来规范。况且虞舜是大圣人，还任命旧尧做士官，刑罚不可废止。就像这样，先帝中兴，大业初创，战事尚多，来不及修订制度。我无德，继承大统，抚育无方，以致内部祸起，战事在郊外发生，典仪废弃。现在四方无事，应当修订制度，尚书可召集公卿。至于不忠不孝如封松之辈，枭首车裂不足以解恨，应当采用烹煮车裂之刑，也可附入律条，纳入死刑之科。肉刑是先圣的经典，不可更改的法典，汉文帝改变它，轻重失当。现在犯罪越来越多，死者逐渐增多，肉刑对于教化既广泛救助，又惩戒惨烈。光寿建兴年间，两位祖宗已商议恢复，未及实施便去世了。令博士以上参考旧事，依照履行即汉魏禁律令，斟酌增减，议定成阉律。五行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孔子说：非义圣人者无法，非义孝者无亲，这是大乱之道。车裂之刑，烹煮之路，虽不在五行之力，但自古就行之。渠弥被车裂，记载于春秋。哀公被烹煮，出自中代。世宗建都于齐，也怜悯刑罚失中，寝食叹息。亡者有刑罚，如同人有左右手。所以孔子说：刑罚不中，则百姓无所措手足。因此萧何制定法令而受封，叔孙通因治礼仪而为奉常。立功立事是古人所重视的，明确商议增减，已成一代准绳。周汉有共事之条，未立九品中正之选，二者哪个更好，也可详细奏闻。群臣议论多不同，于是停止。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原先在长安，被姚兴扣押，姚兴责令慕容超称藩，索取泰勒的各种乐伎，如果不行就送吴地人口一千人。慕容超下书派群臣详细商议。左仆射段辉议论说：太上皇被囚于楚，高祖不回头，现在陛下继承社稷，不应因私亲而降下统天之尊。况且泰勒的各种乐伎都是前代的伶人，不可给他们，使他们移风易俗，应当掠夺吴地人口给他们。尚书张华说：如果侵略吴国边境，必成邻国怨恨，这样他们能来，我们也能去，兵连祸结，不是国家的福。过去孙权珍惜百姓的生命，屈己以臣服于魏，惠施珍惜爱子的头颅，舍智以尊齐。何况陛下慈德之母在秦，方寸崩乱，应暂时降下大号，以身至孝之情。权变之道是经典所允许的，韩范智谋能扭转事物，辩才足以折服人。过去与姚兴同为秦太子中舍人，可派他奉命降号修和。所谓屈于一人之下，身于万人之上。慕容超大悦说：张尚书得我心。派韩范出使姚兴。到达长安后，姚兴对韩范说：封凯前来，燕王与我对等行礼，到你来了就顺服归附。是依春秋以小事大之意，还是专为孝敬母亲而屈身？韩范说：周朝爵位无等，公侯品级不同，大小之礼由此而生。现在陛下应运兴起，光宅西秦，本朝主上继承祖宗遗业，定都东齐，中分天光，南面并地，互通聘问结好，崇尚千冲。如果骄傲自大，随意折辱行人，如同吴晋争盟，滕薛敬长， 恐怕有伤大秦堂堂之盛，有损皇颜巍巍之美，彼此都失，我私下不安。”姚兴怒说：“如你所言，那就不是为大小而来。”韩范说：“虽有大小之意，也因我君纯孝超过愚顺，希望陛下体察近亲之道，沛然垂怜。”姚兴说：“我很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超过他，现在不如了。”于是为韩范设旧交之礼，叙谈平生，对韩范说：“燕王在这里我也见过，风范可以，但机变不足。”韩范说：“大变若讷，圣人赞美，何况他当时龙潜凤隐，和光同尘，如果背负日月而行，那就没有祭天的大业了。”姚兴笑着说：“可说是使者言喻啊。”韩范趁机游说，姚兴大悦，赐韩范千金，答应将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归还。慕容宁从梁父投奔姚兴，对姚兴说：“燕王称藩本来不是出于得意，只是为母亲暂时屈身。古代帝王尚且兴师争取人质，怎能白白归还其母？母亲一旦归还，必然不再臣服，应先让他送月祭，然后归还。”姚兴心意改变，派使者访问慕容超。慕容超派其仆射张华给侍中宗正元入长安，送泰勒月祭120人给姚兴。姚兴大悦，请张华赴宴，酒酣乐作。姚兴的黄门侍郎尹雅对张华说：“过去殷朝将亡，乐师归州，现在皇秦道盛，宴乐来朝，废兴之兆见于此了。”张华说：“自古帝王为道不同，权变之理在于功成，所以老子说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现在总章乐师西入，必然像由于东归祸福的验证，这是征兆吗？”姚兴怒说：“过去齐楚争辩，两国联兵，你是小国之臣，怎敢与朝事抗衡？”张华谦逊地说：“奉命出使时，本愿交欢上国，上国既侮辱小国之臣，汝及寡君社稷，臣又何心而不回敬？”姚兴赞赏他，于是归还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。义熙三年，追尊其父为穆皇帝，立其母段氏为皇太后，妻子呼延氏为皇后。在南郊祭祀，将灯坛时，有兽大如马，形状像鼠而色红，聚集在圆丘旁边，一会儿不知去向。不久大风突起，天地白天昏暗，行宫习仪场所都震裂。慕容超恐惧，秘密问太史令成功随，回答说：“陛下信任奸臣，诛杀贤良，赋税繁多，劳役苦重所致。”慕容超恐惧而大赦，谴责公孙五楼等人，不久又恢复原样。这一年广固地震，天祁门水涌，井水溢出，女水干涸，河既冻涸，而绵水不结冰。慕容超在元旦于东阳殿朝会群臣，听到乐作，感叹音律舞列不完备，后悔送乐祭给姚兴，于是商议入侵。其领军韩延灼劝谏说：“先帝因旧京沦陷，聚拢三齐之地，如果时运未到，上至之人也停止谋划。现在陛下继承成规，应闭关养视，等待敌人有隙，不可结怨难临，广树仇敌。”慕容超说：“我已决定，不与你多说。”于是派其将虎骨提、公孙归等率骑兵入侵粟裕，攻陷，俘获阳平太守刘千载、济阴太守徐阮，大肆掠夺而去。挑选男女2500人，交给泰勒教习。当时公孙五楼为侍中、尚书、兼领左卫将军，专总朝政。其兄公孙归为冠军将军、长山公，叔父公孙颓为五卫将军、兴乐公。公孙五楼的宗亲都辅佐左右，王宫内外无不畏惧。慕容超论粟裕之功，封虎骨提等都为郡公、县公。慕容震劝谏说：“我听说悬赏代功，非功不侯。现在公孙归惹祸联兵，残害百姓，陛下封他，恐怕不妥。忠言逆耳，非亲人不说。我虽庸朽，忝为国戚藩王，故竭尽于诚，希望陛下考虑。”慕容超发怒，不回答。从此百官闭口，无人敢说话。尚书都令史王衍谄媚侍奉公孙五楼，升为尚书郎，出任济南太守，又入朝为尚书左丞。当时人谓之语说：“想得侯，是五楼。”又派遣公孙归等人率领3000骑兵入侵济南，劫持了太守赵元，掳掠了1000多名男女后离去。 刘裕率领军队准备讨伐他，慕容超在揭阳殿召见群臣，商议抵御朝廷军队。公孙武楼说，吴地的士兵清洁果敢，他们的优势在于速战，出其锋芒锐利，不可与他们正面争锋，应该据守大岘山，使他们无法进入，拖延时间，挫伤他们的锐气，然后可以慢慢挑选精锐骑兵2000人，沿着海岸向南行进，切断他们的粮草运输。另外命令段辉率领兖州的军队沿着山东下，前后夹击他们，这是上策。分别命令各守卫县令依靠险要地形自行固守，计算好物资储备之外，其余的全都烧掉，割掉素苗，使敌人没有可资取的东西，坚守壁垒，清除田野，等待他们出现破绽，这是中策。放敌人进入大岘山，然后出城迎战，这是下策。慕容超说，京都繁华兴盛，人口众多，不可能一下子撤入城内防守，青苗遍布田野，不可能仓促割掉，假使割掉青苗守城，以此来保全性命，我做不到。如今我占据五州的强大力量，依靠山河的险固，有战车上万辆，铁甲骑兵上万群，即使让他们过了大岘山，到了平地，再慢慢用精锐骑兵践踏他们，这就能擒获他们。贺来卢苦苦劝谏，慕容超不听从，退下来对公孙武楼说，主上不用我的计策，灭亡没有几天了。慕容镇说，如果按照圣上的旨意，必须要在平原地区使用马匹才方便，应该出大岘山迎战，如果这儿不胜，还可以退守，不应该放敌入县，自己陷于窘迫。从前成安军不守井陉关，最终屈服于韩信，诸葛瞻不惧守数马之险，最终被邓艾擒获。我认为天时不如地利，凭险据守大岘山，这是上策。慕容超不听从。慕容镇出来对韩延灼说，主上既不能割掉青苗凭险坚守，又不肯牵走百姓逃避敌人，简直像刘璋一样，今年国家灭亡，我必定为此而死，你们这些中原人士又要成为纹身的人了。慕容超听说后大怒，将慕容镇逮捕下狱，于是整顿举县，梁父两个戍卫点，修缮城墙，拣选兵马，积蓄锐气，等待敌军。这年夏天，朝廷军队驻扎在东莞，慕容超派遣左军段辉、辅国贺赖卢等六将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进军占据临渠。不久，朝廷军队越过大岘山，慕容超恐惧，率领40000士兵到临渠与段辉等人会合，对公孙武楼说，应该进军占据水源，进军到了，如果缺水，也就不能作战了。公孙武楼骑马飞驰去占据水源，刘裕的前锋将军孟龙福已经到达水源，公孙武楼战败返回。刘裕派遣资义参军谭韶率领精锐士卒攻破临渠，慕容超非常恐惧，单人匹马逃往城南的段辉处，段辉的军队又战败，刘裕的军队斩杀段辉，慕容超又逃回广固，把外城的人迁入小城据守，派他的尚书郎张刚向姚兴请求救兵，赦免慕容镇，晋升为陆尚书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召见群臣，向他们道歉说，我继承成业，不能任用贤能之人，反而专横固执，自以为是，覆水难收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，致使施展谋略，一定在事情危急之时忠臣树立节操，也在面临危难之际，各位还是想想奇迹，共同度过艰难时运。慕容镇进言说，百姓的心维系在一个人身上，陛下既然亲自率领六军，却首先奔逃败退，群臣离心，世人百姓丧气，内外的情况不能再依靠了，听说西秦自己有内乱，恐怕顾不上分兵救人，正应当再决一死战，以争天命，现在溃散归来的士兵还有数万人，可以拿出全部金帛宫女引诱他们一战，上天如果帮助我，足以打败敌人，如果不成功，死也算好的，不能闭门坐守被围困攻击。司徒慕容会说，不对，如今进军成胜，有凌人的气势，我们是败军之将，凭什么抵御他们？秦国虽然与赫连勃勃相持，不足以成为祸患，况且两国连横，形势如同唇齿，现在我们有寇难，秦国必定救援我们，只是自古以来请求援军，不派遣大臣就不能引来重兵，所以赵国的小臣3次请求，楚国的军队不出，平原军1次出使，援军就到来成功了，尚书令韩范德望为众人所瞻仰， 是燕国，秦国所看重的人，应该派他去请求援军，以度过时间。于是派遣韩范与王蒲向姚兴请求救兵。不久，刘裕的军队围城，四面合围。有人私下告诉刘裕的军队说，如果得到张刚制作工程器具，城才可以攻下。这个月，张刚从长安回来，于是投奔了刘裕。刘裕命令张刚绕城大喊，赫连勃勃大破秦军，没有兵来救援。慕容超大怒，用俘虏射他，才退去。右仆射张华、忠诚封凯都被刘裕军队俘获。刘裕命令张华、封凯写信给慕容超，劝他早日投降。慕容超于是写信给刘裕，请求做藩臣，以大县山为界，并献上马1000匹，以通和好。刘裕不答应。江南的后续军队接连不断到来。尚书张俊从长安回来，又投降了刘裕，对刘裕说，如今燕人之所以坚守，是外靠韩范，希望得到秦国的援救。韩范既为时人所仰望，又与姚兴旧日亲近，如果赫连勃勃败后，秦国必定救援燕国，应该秘密写信引诱韩范，用重力诱惑他，韩范来了，燕人就绝望了，自然就投降了。刘裕听从了他，上表任命韩范为散骑常侍，送信给韩范招降他。这时姚兴派遣他的将领姚强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，跟随韩范到洛阳，与他的将领姚绍会合，合兵来救援。正好赫连勃勃大破秦军，姚兴追回姚强回长安。韩范叹息说，上天要灭亡燕国吗？正好得到刘裕的信，于是投降了刘裕。刘裕对韩范说，你想立身包胥的功劳，为什么空手还呢？韩范说，自从我的王祖司空世代蒙受燕国的恩宠，所以我在秦国朝廷气血，希望匡正祸难。正逢西秦多有变故，我的赤诚之心没有效果，可以说是上天要灭亡我国而暂住民工。智者见机行事，我敢不来吗？第二天，刘裕带着韩范绕城，于是人心离散惊骇，不再有坚定意志。刘裕对韩范说，你应该到城下告诉他们祸福。韩范说，虽然蒙受特殊恩宠，还是不忍心图谋燕国。刘裕赞许他而不强求。慕容超身边的人劝慕容超诛杀韩范的家属，以阻止后来的叛变。慕容超知道败亡在旦夕，又因为弟弟韩延灼尽忠无二心，所以没有治罪。这一年冬来下血雨，广固城门有鬼夜哭。第二年正月初一，慕容超登上天门，在城上朝见群臣，杀马犒赏将士，文武官员都有升迁受职。慕容超的宠姬魏夫人跟随慕容超登城，看见朝廷军队的盛况，握着慕容超的手相对哭泣。韩延灼进谏说，陛下遭遇厄运，正是应当努力的时候，却反而对着女子悲伤哭泣，
多么鄙陋啊。
慕容超擦泪向他道歉。他的尚书令董瑞劝慕容超出将，慕容超大怒，把他关进监狱。于是贺赖卢、公孙五楼挖地道出战朝廷军队，没有成功。河间人玄文对刘裕说，从前赵军攻打曹仪，望气的人认为绵水环绕城池，不可攻拔，如果堵塞五龙口，城必定自行陷落。石继龙听从了他，曹仪就请求投降。后来慕容恪包围段堪，也这样做，段堪就投降了。投降后不久，又地震裂开，现在旧基还在，可以堵塞。刘裕听从了他的话。到这时，城中男女患脚弱病的有大半。慕容超乘辇车上城，尚书乐寿对慕容超说，天地不仁，帮助敌人为虐，战士受病，日渐凋零，困守穷城，绝望于外援，天时人事也可以知道了。如果利运有终，尧舜尚且退位，转祸为福，圣达之人已经先坐，应该追寻许国郑国的行迹，以保全宗庙的重任。慕容超叹息说，费心是命运，我宁可挥剑绝死，不能口含碧玉求生。于是张刚为刘裕制造冲车，上面盖着板屋，蒙上皮革，并设置各种奇巧装置，城上的伙食公使都无用。又制造飞楼、悬梯、木幔之类，远远地逼临城上。慕容超大怒，把他的母亲悬起来并肢解。城中出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刘裕四面进攻，杀伤他的部众。乐寿于是打开城门，让朝廷军队进城。慕容超与左右数十名骑兵出逃，被刘裕军队抓获。 刘玉数落他不投降的罪状，慕容超神色自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把母亲托付给刘敬轩而已。被送到健康室斩首，时年26岁，在位6年。慕容德在东晋安帝隆安4年建位，到慕容超共20，一共11年，在东晋义熙6年灭亡。慕容忠，字道明，是慕容德的堂弟。年少时就有见识气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机敏神采秀发，言论清雅善辩。至于临难对敌，智勇兼备，多次进献奇策，慕容德采用后大多应验。因此正是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他，于是成为辅佐开国的元勋。后来公孙五楼图谋挟持威权，担心慕容忠压抑自己，于是劝慕容超诛杀他，慕容忠于是谋反。事情败露，逃到姚兴那里，姚兴拜他为始平太守、归义侯。封福，字楚道，是渤海郡条县人，祖父封圈，任镇威将军，父亲封放，在慕容伟时代任吏部尚书。封福幼年就聪明和顺，有士君子的美誉。慕容宝监位后，他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。等到蓝汉篡位，他难逃投奔毕驴浑，毕驴浑上表任他为渤海太守。慕容得到举城，封福出将。慕容德说，我平定青州，不以此为庆，高兴的是得到了你。他经常在外总理机要事务，在内参与秘密谋划，虽然位高任重，却谦虚博纳，很有大臣的风度。等到慕容超继位，政令出自权宠小人，多违背旧章，法度日益颓废，残虐更加厉害，封福多次尽力匡救，慕容超不能采纳。后来慕容超临轩对封福说，我在历代君王中可与谁相比？封福回答说，是桀纣那样的君主。慕容超非常惭愧恼怒，封福从容缓步而出，脸色不变。司空居众大惊失色，对封福说，与天子说话为何如此刚直严厉，应该回去道歉。封福说，我年近70，坟墓上的树已经可以合抱了，只求死得其所罢了。最终没有道歉，在慕容超3年时死于家中，时年71岁。他的文章大多流传于世。史臣说，慕容德以叔父的至亲，居于邺城的重要地位，朝廷危亡时没有听说他的节操，君主还在就急忙登位，这难道是人理吗？然而他禀赋倜傥的雄姿，怀揣纵横的远略，适逢分崩离析的时运，成就了逐鹿争雄的资本，占据整个齐地，窃弄帝王权柄，福建与秦国、魏国争衡，操练甲兵，而志在平定荆州、扬州，崇尚儒术以弘扬风气，严请直言来勉励自己，看他治理国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慕容超继承已成基业，居于霸业之位，对政事刑罚不加体恤，只喜欢田猎游玩，杜绝忠良而谄佞之人禁用，昏暗听受而寻求亲属离心，先人的基业很快颓败，家生不得振兴，攻陷粟裕而留下祸患，打开大县山而招来敌人，君臣被俘，宗庙成为废墟。推究他的谋划，并不是不幸啊。赞语说，慕容德确实是奸雄，能转败为功，占有青州之地，在境内建称名号。慕容超继承伪位，扰乱了他的国运，朝廷失去良策，庭中悲叹如沾露。